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联合国大会周三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决议，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境内一些州组织的非法的所谓公投，宣布俄罗斯采取的非法行动不具任何国际法效力，要求俄罗斯立即无条件地撤销他侵犯乌克兰领土完整和主权的决定。这份决议草案获得了143个会员国的赞成票，5个国家投了反对票，分别是俄罗斯、白俄罗斯、朝鲜、叙利亚和尼加拉瓜。中国、古巴、越南、刚果、苏丹、南非、津巴布韦、亚美尼亚、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35个国家弃权。这项决议谴责了俄罗斯在乌克兰国际公认边界的一些州组织非法的所谓公投，并在组织这些公投后企图非法吞并乌克兰的顿涅茨克州、赫尔松州、卢甘斯克州和扎波罗热州。佛州一个陪审团周四建议2018年帕克兰校园枪击案的枪手克鲁兹应该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因此他被免于死刑。4年前，克鲁兹在道格拉斯高中屠杀了17人。帕克兰枪击案发生在2018年的情人节，至今仍然是美国有记录以来最致命的高中校园枪击案，也是枪手直接受审的美国最致命枪案。根据佛州的法律，只有在陪审员一致建议处决他的情况下才能判处死刑，如果至少有一名陪审员反对，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终身监禁。法官将在11月1号基于陪审团的建议正式宣判。陪审团认为这个案件中有一些加重的因素可以判处死刑，但这些因素并没有超过减轻罪行的情节。受害者的家属在听证会后立即发声，表达了他们对这一决定的失望。美国扩大对中国的芯片出口禁令，同时禁止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在特定的中国半导体厂任职。从美国反华就业的半导体工程师纷纷离职，对中国芯片产业造成巨大打击。美国商务部本周实施针对中国的新出口限制，除了对中国长江存储、长鑫存储、中芯国际等企业的中国半导体厂停止供应特定设备、技术、服务之外，还限制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在这些企业就职。根据相关措施，美国公民要想服务于中国的这些半导体企业必须放弃美国国籍。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中国几百名海归美籍华人赶在禁令本周三生效前离职。江苏半导体业内人士顾盼周四披露，中国大部分半导体行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和工程师都属于海归派，有的持有美国绿卡，有的已经取得美国国籍，他们面临国籍和职业二选一时，基本上都会选择美国。根据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在2022财政年度，美国国土安全部机构向非法入境的移民发放了超过25.5万部可追踪的智能手机。被拘捕后在美国境内释放的非法移民有责任定期到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报到，所发放的25.5万部智能手机及其配套技术的成本每天要$24.5，一年下来就是$8,950万。除了智能手机之外，在截止到9月30号的2022财政年度，还有近41,000名非法移民被安装了有 GPS 跟踪功能的脚踝监测器。按照现有数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在南部边境的逮捕人数已经达到了200万，而在全国总共逮捕了来自160多个国家的250多万非法移民。美国边境巡逻队队长奥尔蒂斯7月份说，非法入境却不会有任何惩罚，不会有任何后果，是推动南部边境危机的一大因素。只要拜登政府不拘留或清除大多数非法移民，非法入境的人数就会增加。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今天说，在大约10架朝鲜军机靠近两国边界后，韩国紧急出动了战斗机应对。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13号晚上10点半和周五凌晨0点20分。声明说，在朝鲜边界东部地区附近也看到了这些飞机。韩国空军则紧急出动了包括 F-35A 在内的战机， 并保持了回应态势，同时进行了跟朝鲜军机飞行比例相称的反应演习。朝鲜近日不断增加挑衅，不仅频繁发射导弹，还进行攻击演习。据韩联社报道，朝鲜在10月8号派出150架战机进行大规模空中攻击演习。尽管这些战机并没有飞越韩军设定的特别监视线，不过韩国空军仍然出动了战机回应。以上新闻由常宁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